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请。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请我们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在我们领受主您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主亲近，让我们那个心打开，能够行神所要我们所行的。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接下来的时间，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着请王牧师证道，题目是说方言。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说方言。会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最近在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有几次讲到了说方言。另外会讲这个题目是因为说方言一直是基督徒感到比较困扰的一个课题。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说，哎，你怎么不说方言呢？你为什么不用方言祷告啊？或者有时候你也想，我是不是应该追求说方言呢？那今天我们想根据圣经来正式的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我们在主里非常的欢迎你。或许你觉得说这个题目我感到很陌生，那我们今天会读很多的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活泼而大有功效的。我祷告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当中的也许一句话一段话，也能够对你的心说话，也能够引导你归向他。那我们先来一起祷告。真理的圣灵，我们这时候求你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安静下来。我们的耳朵是受教者的耳朵，我们都打开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来领受，帮助我们明白这一项属灵的恩赐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如何的运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方言有一个特别的一章，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今天我们要做的其实是 Bible Study， 就是跟大家来看这一章圣经讲了什么。那我们不是从里面抽出几节来看，甚至不是抽出一段，我们是从第一节看完最后一节，整章把它看完，一字不漏的把它来看完。但是在看这章圣经之前呢，我需要做一些真理上的预备，有几个观念要跟弟兄姐妹从耶稣的话，从圣经的教导里面为弟兄姐妹解说清楚之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会很容易来明白他在讲些什么。要跟弟兄姐妹预备的有三样事情要讲的，就是第一圣灵，第二恩赐，第三方言。我们先来看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换句话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要对恩赐陌生。这个属灵的恩赐，它其实是说灵的恩赐，就是圣灵的恩赐。恩赐 charismata 讲的就是 charis 恩典给你的东西，白白的礼物，圣灵白白给我们的东西。圣经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应该明白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先来看圣灵，然后我们看恩赐，然后最后我们看方言。什么是 圣灵的目的，圣灵来到人间的目的是什么？那弟兄姐妹，关于圣灵来到人间的目的，耶稣基督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亲口说出了圣灵的目的。那在我们基督徒这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凡是主已经讲过的话，我们就不去更改，主已经定义的东西，我们不自己去发明重新定义。那主讲到圣灵来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在同样的一段话的后面，主又说，他圣灵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换句话说，圣灵的启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之上的。那这两句话请弟兄姐妹放在心里，因为主耶稣说圣灵来是要为我做见证，然后说他要荣耀我。那这两句话耶稣讲的其实是一把钥匙，是我们启开整本圣经里面凡是讲到圣灵的，你就用这把钥匙去开；凡是讲到恩赐的，你就用这把钥匙去开。方言是恩赐的一种，你也是用这把钥匙去开，就是耶稣所说的圣灵来是要为我做见证，他要荣耀我。这是一把主放在我们手中的钥匙。好，这是圣灵来的目的。那请注意耶稣讲的这句话，根据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现象，我写了很短的几句话，是这样子说：圣灵来不是为自己做见证，而是为耶稣做见证；不是荣耀自己，而是荣耀耶稣。为什么？因为救恩是在耶稣里，生命是在神的儿子耶稣里。那圣灵的工作是引导人来仰望耶稣，蒙恩得救，使人得到生命，而且活出这个生命，引导人看到圣灵。如果有人叫你说你看圣灵，注重圣灵，那不是圣灵的工作。引导人看到耶稣的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并且荣耀我。那好像是一个灯光打出来之后，是打在耶稣的身上，圣灵的工作是耶稣的身上，他不是照亮自己。那如果说有一个运动，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基督徒，他叫你去注意圣灵，追求圣灵，而不提耶稣，那个时候你要谨慎，因为真的圣灵的工作，他是引导人去看到耶稣，去得着耶稣，去活出耶稣。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荣耀耶稣。这把钥匙是主放在我们手中的。那我们来看恩赐，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恩赐是圣灵给基督徒、给门徒的礼物，用这个礼物来侍奉主。同样的，恩赐也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恩赐也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恩赐的使用，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情大家要非常的注意，说恩赐是圣灵给基督的身体，他是给许多的人在这个身体里面互相为肢体的那些人，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使用。所以使用出来的时候，怎么来为耶稣做见证呢？是这个基督的身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怎么来荣耀基督呢？是教会基督的身体来荣耀基督。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个人的那一份恩赐拿出来，跟其他弟兄姐妹合在一起，这样子让基督的身体可以来为耶稣做教证、做见证，来荣耀耶稣基督。那我上次讲到圣灵的时候，曾经请大家特别注意一节经文，因为那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那个最关键的一节，就是第七节，说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我有跟弟兄姐妹提出来说，那个原文的那个人字，它是全体的意思。为了解释这个，就是说他那个希腊字，我给大家看过这个希腊字，它的那个意思翻出来， 它前面有个总和的意思，翻出来就是说 to profit together， 用英文说的话就是全体一起得益处。那我还特别把三个最 popular 的英文的翻译本，把那个经文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 NIV 跟 NASB 他们都翻成说 for the common good， 为了共同的好处，为了共同的益处。而最老牌的 King James Version 他就说 to profit together，大家一起得益处。那他们都有把这个原文的意思翻出来。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恩赐特别要注意到的。恩赐是在教会里面叫众人得造就，众人得益处，然后众人合在一起来为耶稣做见证，来使主得着荣耀。那弟兄姐妹，我下面那句话啊，就是恩赐，我这样写说，恩赐的目的，恩赐是圣灵给教会的礼物，他不是为了造就个人，而是为了造就基督的身体。造就自己的不是恩赐。你如果听到一个人说这个就是造就我自己，那就那个是恩赐的误用，或者说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再成为恩赐，而是个人彰显自己的一个手段而已。所以造就自己的不是恩赐，造就全体的才是恩赐。那恩赐的使用必须经过圣徒的联合以及事工的配搭，它需要经过这么一个 process， 这个程序。你不是一个人愣的就把它拿出来用，而是说我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圣徒在基督里彼此联合，事工上彼此配搭，这个拿出来用的才叫做恩赐。那如果说我只是个人主义，我凸显自己的，那个不是恩赐。经过联合与配搭的那个叫做恩赐。而你越是用恩赐的人，他会有个现象，他就会越用越谦卑，因为他心里面深深知道说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是神给的，神使我能够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恩赐会使人谦卑，因为恩赐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那如果说一个人越用恩赐他越自大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走差了路。使人自大的不是恩赐，使人谦卑的才是恩赐。那这个是我们对恩赐的认识。那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我用一句话叫做损一人以利天下，这损的这一人是耶稣一人，耶稣损他一人以利天下。那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出自于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五节经文，这么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吗？谁说的这句话？他的名字叫做该亚法，他是犹太人的大祭司。他说这句话不是要夸奖耶稣，他是想要害死耶稣，只是圣经说他不知不觉地说出了耶稣死的真正的原因。耶稣的确是一个人死，替百姓而死，是指这个通国，使得世人可以免于灭亡，可以因此而得到生命。那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他的精神。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因为主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愿意牺牲自己，损一人以利天下，为了世人可以因为信他，他救赎的功劳，而因信就白白称义，白白得救，白白重新与神和好，得到新的生命，而且可以享受那个新的生命。所以当初的门徒，他们跟随耶稣之后，每一个的身上都有这种精神，叫做损己益众的精神。他们心里面常常想到弟兄姐妹，想到整体，然后他们常常愿意说自己这里牺牲一点，那里付出一点，也就是主所说的跟从我的人需要舍己。那在一间好的教会里面，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会常常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舍己，在损己。他们常常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精力，多花一点金钱，他做的你看不见，但是我们每次来教会的时候有得到他们的好处，那他们就是默默的付出。那这个是一间好的教会你会看到的现象，就是很多人真的是跟从了主，他们就损己而益众。那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观念呢？因为刚刚教导的说这个恩赐也是要顾虑到造就全教会，根本就是一脉相传跟着主耶稣基督的精神而来的。 如果一个人他觉得，哦，我很了不起，我有这个恩赐，我很会说方言或 whatever， 那凸显自己的时候，他完全就是违背了这个精神，那你就知道啊，这个人他的恩赐再大，他也是走岔了路。什么是方言？现在我们开始进入主题。我跟大家说一下方言是什么。方言的意思就是地方语言，方言，地方语言，用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说，乡谈，一个家乡说的话，家乡话，这个叫做方言。它的原文 glossas 两个意思，第一个指的是舌头，一个身体的器官，第二指的是语言，就是一个地方的语言。在当时的用这个舌头就是说话的意思，就是语言。其实在西方的那个语言系统里，这个是希腊文，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面差不多都是有这样子的用法。一直到这2000年之后，你看当初我来美国的时候，有时候听到人家问我说 What's your native tongue， 我就愣在那边，他讲的话我都听得懂， native 家乡，什么是你家乡的舌头，我就不晓得是我该怎么说呢。后来他就说，What's your native language， 哦，原来在美国的那个英文里面那个 tongue 就是 language， 你的家乡话是什么。那到今天他们还会这样子来使用，在这里讲的说 speaking in tongue， 这 glossolalia glosses 就是 tongue， 就是舌头，就是语言的意思。 lalia 就是 speech， 就是说话的意思。 speaking in tongue 说方言，它最起初的意思就是说一种语言，讲一种地方上的话。那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印证了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人他们引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7节，说耶稣亲口，耶稣复活之后亲口对门徒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然后说新方言。有一些灵恩的弟兄姐妹们看了这里说，看吧，主耶稣亲自吩咐的要我们说新方言，他们的新方言就是嘟嘟嘟哒哒哒。那弟兄姐妹，这方言变成嘟嘟嘟哒哒哒是近几十年来变的事情。当初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当初2000年前写圣经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当地的语言。曾几何时，所有的基督徒一听到方言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主要我们说嘟嘟嘟哒哒哒。我们不妨从他基本的意思来体会，因为耶稣在就在这之前，耶稣才说你们要向万民传福音。那你想看当时这一群犹太人，他们总共一辈子就活在那个小地方，他怎么去向万民传福音？他一走出去之后遇到的全都是其他的民族，讲其他的话，越走的越广的话，碰到的这些不同的语言越多，他哪里会讲别国的话？但是主的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能力，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开口说别国的语言，向他们传福音，领他们归主。这是主耶稣答应的给他们的一件事情，你们将会说新方言，说新的语言。那我们来看一看说，那到底圣经上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发生？所以牧师你讲的话不算，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圣经第一次方言的恩赐在圣经出现是五旬节那一天，那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他用那个双关语说，那个圣灵灵好像那个 tongue glasses， 像那个舌头一样落在门徒的身上，门徒就开始说出方言来。那我们来看看那个圣经到底是怎么记载的。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一切的就是如果说会 confuse 的话，最好的方法弟兄姐妹就是来看神的话语，不存偏见的，就是客观的看神的话语。使徒行传二章四到八节我来读，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原文就是那个字舌头，语言，说方言，他们就说起方言来。那个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因为是逾越节， 所以 各地世界各地的，那后来有一个 list 说那些国家的名字，你算一算，一二三四算15个国家，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这个节。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哎，说我们地方话呢，就甚纳闷，他们都惊讶稀奇，说看哪、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那这里是一点疑问都没有，他们说的方言是一种语言，让天下来的各国的这十五国的人都听到有某些门徒用他的家乡话在向他们讲说神的大作为。那这个是整本圣经第一次说方言的这个恩赐出现的时候，它非常明显的就是一种地方语言，为的是要传福音。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 gibberish， 因为英文有这么一个字叫做 gibberish，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讲话无法辨认，那我就翻一个胡言乱语，我不敢说它是胡言乱语，胡言乱语好像是故意在那边乱说话，但是他就说出来这个话，可是人家没有无法辨认到底这个说方言它是 gibberish 还是说一个 legitimate language， 是一个正式的语言呢？那我们看到五旬节那一天正式方言的恩赐第一次出现，那毫无疑问那是正式的语言。从各地而来的人听到门徒所说的方言非常惊讶，他们说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方言的恩赐另外有两次在使徒行传出现，一次是10章46节，还有一次是19章第6节，特别是19章第6节那次，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会特别跟弟兄姐妹做一个解释。但是你根据这两个地方它出现的时候那个上下文，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使我们来特别的认为说这两处的方言是讲 gibberish， 是讲无法辨认的话，而不是说某一种正式的语言。我们如果是你 automatically 很自然啊，他们就是讲那些大家都听不懂的那个嘟嘟嘟嘟的，那那个经文上并没有这样子的 support， 而你根据先发事件的那个原则，圣经第一次的启示明明是说个人的相谈，那后来他就不再做解释，只是说他们又说出他原文用的是同一个字说方言。那就好像其实很简单，好比你这边 quote 一个价格是用美金，第一次用美金，你第二次你不提美金，你就说、哦、多少元多少讲，就一路你不会说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就变成墨西哥的 peso， 除非是你特别讲哦，现在我这边讲的不是美金的是 peso。圣经也是这样，他第一次讲的时候他们讲的是相谈，然后第二次又说说方言，那个字在出现的时候就根据这个 logic 的话，他没有特别解释的话，那他们说的比较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 language。 好，同样的在圣经其他地方讲到方言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否认说说方言不可能就是嘟嘟嘟这样，也有可能，我们并不否认它的存在，只是说现在大家无条件的一讲到说方言就说就是那个样子，那这种观念跟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我们起码要留个余地说，我如果读圣经根据圣经的话，其实比较有可能他们是讲到一个其他地方的一个语言，或许在场有那个地方在那个福音出传的时候有人听到那个之后会信主呢，那这个比较可能是一种解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五旬节的经历，来看圣灵降临的目的。这方面我争取点时间，我就快一点把它讲过去吧。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第一，我们看见圣灵他给了门徒讲话的能力，有两种讲话的能力，一种是说方言的能力，另外就是那个彼得站起来讲道，后来有3000个人信主受浸，那个是先知讲道的能力。但是这两种都是语言的恩赐，那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为耶稣做见证。还是回到那把钥匙，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那一次就很多人就信主了。 但是你不要忘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一信主之后紧接着就描述那些人信主之后的生活，就说啊，他们怎么生活呢？他们就在一起，他们受了浸，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分享所有，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开始过，就是活出那个新生命，过那样子的生活。那这也是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可以过这样子的生活，结果就是使主得着荣耀，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这两个都是圣灵很明显的作为。圣灵来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来的是要荣耀主，而这个荣耀主的方法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显出圣灵的能力，使他们可以过这样子的生活。看完这个算是摆了一点基础在那里。我现在想要进入主题，我上面还写了一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到七节的，我没有时间说那个，我想直接跳到第十四章，从第一节看到第四十节，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大家不要被这个结束吓到，因为其实它非常的浅白，你自己只要花五分钟把它第一节读完第四节的时候，你大概80%全都明白了。中间有一两个地方比较深一点的地方，我可以为你解说，剩下那20%我可以为弟兄姐妹帮他解释明白。但是一开始的那一部分我可能要多花一两分钟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它是开始的一个小的一个单元。我们来看看这个话是怎么说的。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个追求他讲的是一种行动，要一种生活的方式，你们要在爱里面生活。然后切慕的是讲说内心里面的一种状态，就是特别想要这个。那其实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我们是为自己切慕呢，还是为教会切慕？哎呀，我也想要先知讲道，主啊，我祷告拜托拜托让我也可以先知讲道，还是说主啊，我们教会里面基督的身体里面很需要先知讲道的恩赐，主你兴起我也好，兴起其他弟兄姐妹也好，但是我们很切慕这种恩赐。那你从圣经整体的教训来看，你可以说它比较可能是从教会的眼光来看，说你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我还是说一下好了，就是在那个先知讲道的下面，我们的中文圣经有那个小字说先知讲道呢，原文作是说预言哈，是说预言，是做先知讲道，就是说预言，他原文是说说预言。那一讲到说预言的话，马上就会有个误解，说啊，说预言嘛，那就是讲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呢？那其实关于说预言这件事情，我在教会，我们教会了哈，在我们教会当牧师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我讲过多少次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听得很烦了。那特别是最近我们开始讲先知书，又重复了好几遍，所以他说预言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就给大家，我快一点哈，我给大家看一个耶稣的例子吧，这个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耶稣怎么看说预言呢？那我读一下，这个是在马太福音15章7到9节，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耶稣说的预言这两个字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耶稣说先知以赛亚，他其实是个责备的话嘛，对不对？在责备他们只是 用嘴唇，没有用心来敬拜神。以赛亚责备百姓，但是先知说这是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完全没有在预告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耶稣说以赛亚在说预言。那这个本来就是预言原来的意思，在圣经里面预言就是神要你所说的话，先知是奉神差遣说神话的人， 只要是神叫他说的话，无论是安慰人，是责备人，是劝勉人，或者是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都叫做说预言。所以这里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做先知讲道，是做翻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正确。那以下我就直接用先知讲道来讲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回到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第2节跟第3节，就常常有灵恩的朋友他们会引用哥林多前书12章第2节，就以此为证据说神要我们来说方言。那我们来看一看这节圣经说了什么呢？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他说你看你看，说方言是对神说啊，而且是讲奥秘啊，难道神还不是叫我们说方言吗？那其实就是这对神说又讲奥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天大的矛盾。我们能够对神讲什么奥秘？我们说，哎，神啊，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我现在要讲一个奥秘给你说，你讲吧。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可以这样向我们启示奥秘，但是你如果以为说讲说奥秘是对神说的话呢，那你就是误会这节经文的意思了。然后在第3节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为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稍微 stop 一下，刚刚说说方言的是对神说，然后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哪一个比较高一点？对神说的比较高，还是对人说的比较高？大部分人一听，这当然是对神说的是最高的了，那对人说那是比较低一点的，刚好相反。好比说摩西，他是把神的话带下来，把天上的话带到地上来，说给神的百姓听。这种把神的话带下来，说给神的百姓听，这个叫做对人说话。我站在地上，我就是一个人，我能说什么？我对神这样嘟嘟嘟讲了一圈，这个叫做对神说。哪一个比较高呢？你能够把神的话拿下来讲给人听的，那个是最高的境界。所以摩西就是神话语的使者，也是最受以色列人所尊敬的那样的人。所以第3节说，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为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那如果我没有神的话语，我只是站在这里，神啊，我对你说话，那很好，我在祷告，但是我那个话语的分量跟那些讲神的话语给人听的完全没有办法，是就是完全不对等的，差太远了。我只是随着我的意思，神很 nice， 神愿意听我讲话，而我如果那个讲的这个话的方式又是嘟嘟嘟讲方言的时候，那第2节就是说你不是对人说呀，然后人家听起来就说你在说什么，那这个就是奥秘的意思，就是听不懂。你嘟嘟嘟讲了一圈 OK， 保罗非常 nice 说，弟兄很好，你在用灵祷告，你在对神说话，但是别人听不懂，哎，奥秘。我来问你，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讲了些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对你也是奥秘吧。你自己听不懂，别人也听不懂， 那就算给你个 credit， 你就是在向神说话好了。但是你看那些做先知讲道的，他们却能够对人说话，他造就安慰劝勉人。那第4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刚才我们看了些，就是说那个整体的那个是最好的。第5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这里有个比较级，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还要经过一个翻译的手续才能够使教会被造就，那么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所以这里先做一个小结，就是说宁可是要 做先知讲道。那第六到十一节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浅白，保罗用很多的比喻让他们讲一个浅白的道理，我就把经文读一下就好了。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那么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你看，就是那有声无气，那个气就是生命，光是会发声但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那些物或者是箫啊琴啊这些乐器，他们如果说乱七八糟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那怎么能够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那如果你这边打仗的时候吹那个无定的号声，那谁能够预备打仗？谁知道要撤退还是要进攻？那你们也是如此，你们不是那个有声无气的，你们是有气息的，你们是活人。而你们如果舌头不说明容易明白的话，怎么能够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说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如果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那么说话的人必以为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我们彼此之间就是鸡同鸭讲，弟兄们，这样子不好。这意思非常的浅白。那第十二节开始也是非常明白的意思，说哦，你们也是如此，既然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这话说到这里再明白不过了，就当多得，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呢，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够翻出来，你好歹让人家听懂吧。那第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听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人。就是这里说的也是再清楚不过了。他这里面有一句话，常常被灵恩的朋友拿出来用，就是说你看神叫我们用方言祷告，为什么呢？就是第十四节的上半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在祷告哦，灵祷告耶，那当然是最好的啦。你如果不用方言祷告的话，就没有这个福分啊，没有灵祷告。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哦，原来那个普通的祷告不但是用灵祷告，也是用悟性祷告。那个祷告本来就是一个属灵的活动，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是两样东西在 function， 我们的灵在祷告，我们的悟性也在祷告。而那个用方言祷告，它是其实它有一半是 dysfunction， 它只是那个灵在活动，但是它的悟性没有功效。换句话说，它不是更好，而是它少一半。那保罗是说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子，大家都是属灵人，那你祷告半天人家没有办法阿们干什么呢？何必要这样子呢？他就干脆就说了，第十八节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那当然比他们多，保罗是宣教的使徒，他走遍普天之下，遇到多少人，各国各民的人，然后圣灵的恩赐在他身上，他可以走到哪里的时候用当地的语言跟人家说话，来为耶稣做见证，向他们传福音。否则他一个人说到哪里去说这么多的话呢？神的确有给使徒保罗方言的恩赐。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是那个是在福音之地，福音的前线。但在教会中，第十九节，我来到教会里，来到神的百姓当中，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那这也是再清楚不过了。保罗做了一个成人的选择，就说我不是不会说方言了，但是现在是在教会里面，我干嘛呢？我表示我很厉害是吗？我宁可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就是先知讲道，也强如在你们中间，我完了，我说十几种好了，胜过这样子。那这是他的一个选择。那下面那一节是整章圣经，就是在整章里面最特别的一节。很多基督徒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会用红线在旁边画线，然后把它给背诵下来，因为这节的意思真的是非常的好。但是你仔细想的话，它是很怪异、很怪异的一节圣经。怎么说呢？你看第二十节，他说：“弟兄们， 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我们就用红线把它画下来。哦，圣经有叫我们说，我们要灵命要成长，要心智上做大人，然后不要老是不成长，好像是做 baby， 在恶事上做婴孩，但是我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所以是一个很鼓励的一句话。可是问题是，他一路都是在讲方言，这句话之后还是继续在讲方言，是在讲方言的前面跟后面第二十节，刚好是在整章的中间出现了这么一句话。那我们从前面读下来，其实意思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保罗是在说 Stop being a baby， 不要再那么凸显自己说啊，我很会说方言啦，为大家着想一下吧，为了整体着想吧，造就教会吧，不要还是真的要这么表现自己。哥林多人总是 grow up， 心智上做大人，想想别人，想想教会，想想造就全体吧，不要说在这么幼稚的举动。他是这么一个意思，虽然他讲话非常的 nice， 他是一种鼓励的。然后这里他其实用了一个重字，就是说在恶事上要做婴孩。那什么是恶事呢？就其实他原来是好事变成恶事，恶事就是说那种只顾自己不顾全体的那种行为。他在里面 他一定要，我要讲方言，我要表现这个表现那个，那本来是好事，但是你这样做出来的时候，使得全体就乱了。你没有顾别人，你在一个整体当中，我爱讲就讲，我爱做就做，你没有想到说你这样子说完话，你这样做完事之后，对于这整体是否会造成伤害，那对整体正面来说是否会造就教会，这个我不管。那保罗就说不要在恶事上做婴孩，讲的是这件事情。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保罗的口中说恶事，说弟兄们，咱们在恶事上做 baby 吧，但是在其他的事情上 grow up， 开始为别人着想一下。第二十一节开始呢，到二十五节是在整章当中稍微有点困难度的一段经文，我想就用五分钟的时间帮大家解出这个困难来。这个主要的是在里面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它有两个不同层次的表达的意思。那大致上你如果 follow 它的这个经文的顺序的时候，可以领悟出它在讲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那个顺序，就是第二十一节他说律法上记着，这个律法其实是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因为我们不久之前读经班才讲过这个。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首先你从字面上来看，这里用外邦人的舌头，外邦人的嘴唇，就是说外邦人的话语来讲这个说方言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要严格的从经文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有很可能比较可能是讲的还是讲一种语言，因为这里用外邦人来 compare， 来比较他们教会里所用的那些方言。但这还不算是太大的一个重点。那这节这段经文它出现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其实是讲的是神对悖逆的百姓的一种审判，是对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顺从神，神说将来有一天你们会被掳到外邦人之地，你们要听到外邦人对你们说话，然后慢慢的你们就口中说出来的是外邦人的话。那这个其实是对百姓的一种审判。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的时候就讲到那个百姓那个非常悖逆的那种态度，就说啊、哦，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百姓呢，他们就说讥笑先知哈，说哦，你们这些先知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令，力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非常的看不起先知的话语，非常的看不起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他引用的那段经文。那保罗这里就引用这个说， 如果是这样不听从神的话呢，所以就是说会变成是好像是对外邦人在那里跟你们说话。那这里就是我要讲到这个，就是最后他说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在圣经里面不信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以色列人的不信，就是不听从，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不听从，所以在旷野漂流，所以他们在旷野不得进入我的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而他们是神的百姓呢，但是圣经说他们不听从神，这个叫做不信，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的不信就是我们所理会的不信，外邦人他们不信以色列的神，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跟他传耶稣他还不信主，那这个就是不信。所以这有这两个层次，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他都出现到了。好，这个第二十二节就开始说了，这样看来说方言是因为信的人，说方言不是啊，我再读一遍，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这里的信就是听从的人，那些顺服神的人，说方言呢不是为了顺服神的人做证据，而是为了不信的人，是为了那些不顺服人不听从神的人做证据。做先知讲道刚好是反过来，做先知讲道呢不是为了不顺从神的人做证据，而是为了信的人，就是为了那些顺从神的人，他们都愿意听神的话啊，所以对他们用先知讲道就可以了。那么那些不是很听从神的人，所谓这种不信的人呢，有时候他们需要一些比较戏剧化强一点的神迹，哦，这个人说突然讲的瑞典话，然后当场有个人把他瑞典话翻出来，哇，神的在真的向我们说话了，那个时候大家开始 pay attention。 但是如果就是用听得懂的话说出来之后，就说，哦，这个没什么。但是如果说大家心理上都非常顺从神的时候，神就用普通话跟你讲，大家都心领神会就听进去了。那他这段意思是这个意思，这个信跟不信是这个意思。第二十三节，那他用一个极端的比喻说，传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如果偶尔有不通方言的人就听不懂，你们讲很多方言但是没有人听得懂，或是不信的人，这里讲的就是不信主的人，那不信主的人就搞不清楚你们为什么都在，信主的人他虽然就算他听不懂，他说，哦，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在说方言，他懂这个现象不懂这个语言，但是那个不信主的人他就你们在干嘛，不信的人进来说岂不是你们说癫狂了吗。但第二十四节，若都做先知讲道，另外他就一直在比哈，说先知讲道偶尔有不信的人或者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在地上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那这种事情其实常常发生，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例子，就是一个人进来的时候突然有弟兄姐妹有感动说，这位朋友看你非常的愁苦，你心中有什么样的重担，然后神的话说你要将劳苦重担卸给耶稣基督，然后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他慢慢说，哎，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家里正遇到什么事情，我担子很重，哎，你怎么看得出来，就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都是他听得懂的话，大家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他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将脸伏在地上说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的，还是将说方言跟先知讲道之间做一个很强的对比。第二十六节我就读一下这个经文就好了，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还是说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的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换句话说，这方言是可以 under control 的，他不是说哦，临在我身上，我没办法，我非要说了，哇啦哇啦就说出来。他说 no， 你们就是两个人或三个人，而且还要轮流来，是可以被控制的一种恩赐。那第二十八节，若没有人翻译，就当在会中闭口，别说了，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人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换一个人去分享。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那在我们教会有实行这件事情，我们有鼓励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中间有弟兄可以站讲台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那32节很重要的 一句话，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你的这个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使用出来，可以靠先知的意志的控制，也不会啊，我受不了了，我现在非说不可，我不管一切，我就是要讲，是可以顺服先知的，会按着次序来。33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好，34到35节讲的是2000年前一个特别的现象，讲的是因为妇女而在会中所造成的一种混乱的现象。其实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跟中国一样，外国也是在2000年前的时候，姐妹们、妇女们，她们很少得到受教育的机会，然后也不像男人在外面就是见很多的世面，懂很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妇女她要去问人家说，哎，到底是讲什么呀，什么意思？那这个是2000年前一种社会上的现象。那因为福音传出去之后，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妇女也信主了，教会里面也有女的，而且很多妇女也来到教会了，也可以坐在那里一起听到，然后听到的时候就讲的那些东西，他的先生听懂了，可是他自己听不懂，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常常就很混乱，哎，他讲的些什么呀，那边也在问他到底说什么啊，然后就会有一些混乱的现象。所以这里他才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各教会都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因为破坏次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姐妹跟弟兄们同样的有学问，同样的有见识，那不没有当初的那种现象，但是保罗因为他一路是在讲这个不是叫人混乱，是叫人安静，所以他就顺便的就讲到了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种乱象。第36到38节是连在一起，就是第36节是一个他应该是跟着下面几节走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他这个是对一些自封为先知的人说，啊，难道神的话就是临到你们吗？我讲的话其实是主的命令，你们不要轻看。然后38节说，但是呢，你们如果不知道我写的是主的目的，那 so be it， 就由他不知道吧。最后39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到，很积极的追求，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消极的不要禁止。就是在那个时代还是有说方言这回事情，也许谁知道刚好今天聚会的时候来了几个，或许从非洲，或许从亚洲，或许从欧洲来的一些新的人，在座没有一个人会讲他们的话，那突然圣灵感动，一个人就说起他们的话语来，他们就明白了，又有人翻译，他们就明白过。所以你不可以说禁止说方言，但是这件事情到了21世纪的今天，你说我们还常常会看到说方言这件事情吗？我个人的感受是，在现在的这一个时代里面的话，越来越不需要了，所有的这些沟通的问题都可以借着翻译来解决，不通的，因为现在的人都 very learned， 他们都各种语言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翻译，而且大部分可以借着英文翻译，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个 Google Translation 可以帮你翻译。那因为他的那个目的是要人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还是用一个谨慎的态度说，我们并不禁止说方言，但是我们认识到说这里是一个消极的不要禁止说方言。那前面有句积极的话说，要切慕做先知讲道，最后就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那弟兄姐妹，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整章，我没有漏掉一个字的，跟弟兄姐妹看过了。你们有时候会有人用中间的一节或半节，有时候会用 一段，也许是六节七节来跟你讲道理，但今天你自己亲自把它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看完一遍之后，你已经很清楚知道它里面讲了些什么，那应该就不可能会再去误会了。结论，我的结论就是有四点，我就读一下。第一点，圣灵来了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荣耀耶稣。第二，恩赐是为了全体的益处，使教会得造就。第三，在教会里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胜过说方言的恩赐。第四，就是那节经文，弟兄们，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圣灵，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三一真神与我们同在，感谢耶稣基督成就救恩，感谢圣灵把恩赐赏下来，让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也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跟圣灵一起来同工。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